亲爱的家人，主内平安，我是点点，很高兴相约在恩典书屋。今天我们朗读游子吟第六章创造论与进化论。进化的方式，连续式还是跳跃式？除了在实践中暴露出的无法调和的矛盾外，进化的方式问题的争论更反映了进化论者在进化理论方面的严重分歧。大家都知道，很多生物器官都需要各种恰到好处的配合才能正常发挥功能。眼睛就是最好的例子，眼睛由眼睑、眼毛、眼膜、晶状体、视网膜等精细的结构组成，由感光细胞将光刺激转化为电讯号，并将它们迅速传到脑部，在脑的指挥下，使眼能迅速和准确地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眼睛的功能是任何最高级的照相机无法企及的，但按进化论的观点，眼睛的结构与功能也是一点点的进化来的。可是眼睛的各部分以及它与大脑的联系等，怎么都那么凑巧的同时进化到这样精确的程度，使眼睛有正常的功能呢？其中任何一部分配合稍差一点，眼睛就无法起作用，如何发挥功能呢？试想，在进化过程中，10%、50%，甚至99%进化程度的眼睛，这样都怎能发挥功能呢？眼睛的形成是很难用进化来解释的。达尔文本人对此也相当困惑，在他的著名的《物种起源》一书的第六章《理论的难题》的极其完美和复杂的器官这一节中，他直言不讳地写道，眼睛有调节焦距，允许不同采光量和纠正球面相差和色差的无与伦比的设计。我坦白地承认，认为眼睛是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假说似乎是最荒谬可笑的。在《物种起源》发表以后，他仍坦诚道，到目前为止，每次想到眼睛，我都感到震撼。其实，精妙器官何止是眼睛，脑部、心脏、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肌肉系统、骨骼系统、生殖系统等，也都是非常精密复杂的，也是一点差错也不允许的，同样也很难用自然选择来解释。基于这种理论上的困难和中间型物种的缺乏，全力支援达尔文的赫胥黎曾私下多次劝告达尔文接受跳跃式的进化观点，并警告说，你这样毫无保留地接受自然界绝无大跃进的观点，使你陷入不必要的困难之中。但按达尔文的看法，大跃进进化如眼睛的突然形成，就等于是一个神迹。而达尔文深知，他的学说最具吸引力、最独到的地方乃是比较科学化，拒绝一切科学无法解释的超然主义。用纯自然的观点解释生物的起源，它只有用渐进微小的变化来解释复杂的大变化，才能持守它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他明确地说，如果有人能证明任何现有的复杂器官不可能是从无数连续的微小的突变而来，我的学说就得完全瓦解了。他给他的朋友著名地质学家赖尔的信中，对跳跃式进化的观点持严厉批评的态度。如果我的自然选择理论 必须借着这种突然进化的过程才能说得通，我将弃之为粪土。如果在任何一个步骤中需要加上神奇的进步，那自然选择理论就不值分文了。达尔文用灭种的假说使自己摆脱困境，坚持连续进化的观点。他说，那些进化的中间环节的生物因不适应环境而灭亡，保留下来的生物之间则显示出进化的不连续性。倘若达尔文的这种解释是正确的，一定可以找到许多被绝灭后的中间环节的生物的遗体。如果说当年因化石资料尚不充分，可以使这种假说勉强过关的话，那么100多年后，在充分的化石证据中，根本找不到大量的绝灭的中间类型的痕迹的今天。达尔文的连续进化思想进一步被进化论者质疑，就在情理之中了。然而，如果是跳跃式的大突变的进化，一方面自然选择的渐变理论将被推倒，另一方面却无人能对这种大突变的原因找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詹腓利指出，细查之下，大突变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本身只不过是进化论与特别创造论之间毫无意义的中间路线。正如道斯所说，你可将圣经中记载的人在尘土中被造看作大突变。从化石的证据看，大突变就是说新物种不知为何从无变有。以科学理论来评价，大突变式的进化就是当年达尔文首先指称的垃圾。连续渐进的自然选择理论既站立不住，跳跃的大突变主义又缺乏立论依据，进化论正陷入空前的危机中。好，依然欢迎家人在留言区留言，你的感动和收获可以分享出来。感谢家人的收听，我们明天见。